冯焕带领着十万官军，跟宋江是两军对垒。潼关的阵营当中啊，随州的兵马都监段鹏举是催马向前。这个时候宋江的阵旗下上来了豹子头林冲，两个人马打照面，通名报姓之后，双枪并举，只听见啪啪啪扑，一人落马。啪啪啪怎么意思啊？这是枪碰枪的声音。林冲跟段鹏举两个人一见面，段鹏举先是向林冲扎了一枪，这一枪扎过来，林冲往旁边一带马，把他这一枪给躲开了。躲开这一枪之后，林冲冲着段鹏举就使了一个迎面三枪。这迎面三枪可是林家枪的绝招。这三枪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要把它练成了要很费功。林冲的第一枪阴阳扣把，这条枪直奔段鹏举的两眉之间印堂穴，啪，这枪就扎过来了。这枪一扎过来，段鹏举用枪往外一架，俩枪杆往磕头一碰，啪，这就是那第一啪。林冲这一枪一看他枪往外一磕，他阴阳一倒把，这枪尖就奔着段鹏举那小肚子扎去了。段鹏举把这枪往下一横，啪，第二次俩枪杆又碰上了，把林冲那枪给弹出去。紧接着林冲一翻把，这条枪奔着段鹏举的前胸一枪就扎过来了。这一枪一扎过来，这一枪可是个虚招，看上去是真扎，实际上是一点，为了争取这个速度。段鹏举呢赶忙的用枪那么往里一架，第三枪俩枪杆又碰在一块了，啪，这就是第三啪。这第三枪往外一磕的时候，林冲把这个枪往回突然一撤，又突然往前一送，这一撤一送速度非常之快，犹如风驰电掣一样。这迎面三枪全在这最后一枪啊，往前再一送，这枪可就不是奔前胸了，是奔更嗓咽喉。正是段鹏举的薄弱环节。怎么是薄弱环节呢？您想啊，这段鹏举头上戴着盔，身上穿着甲，前面有护心镜，后边有掩心镜，唯独这脖子露着，这脖子这地方就得露着，你不能套一钢圈，那玩意儿脖子就动不了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薄弱环节。林冲这一枪直奔他的更嗓咽喉，噗的一声，这枪进去了。所以说这就是三啪一扑。这一枪噗的一声捅进去了之后，段鹏举当时眼睛一立了，一句话都没说，想说也说不了了，这一枪把声带都给闭住了。段鹏举眼睛立了，那好像要说一句话，可能他是要说呀，你这枪可真厉害，也许不是这个话，反正现在谁也揣测不透他要说什么了。这一枪扎进更嗓咽喉之后，林冲阴阳扣把，把这枪往旁边一甩，段鹏举由打马上扑通栽落马下。林冲枪挑段鹏举落马，他这一落马，后边给段鹏举官兵撂阵的童贯怀中抱着令子旗当时就吓了一惊，啊，段鹏举他怎么了？旁边有人说他可能是受了重伤了。有的人心里边明知道肯定是死了，那枪扎那地方是致命的地方，但是有人偏说是受了重伤了。童贯马上吩咐手下人，哪一个上去快把段鹏举给抢救下来。这个功夫郑州的兵马都监陈馀一催坐马，手中摆刀，他冲上去了。陈宇往上一冲的这功夫，随后又有四五十名官兵跟着他一起冲上去了。这陈宇马到前沿，把刀一举，照着林冲搂头盖顶就是一刀。林冲摆枪招架，就在陈宇跟林冲两个人交战的功夫，闯上来的这四五十名军兵就把那段鹏举的尸首连拖带拉给拽下来。 段鹏举那匹马呀还真不错，跟着他那个死主人一块也都回到了童贯的骑脚下，把段鹏举拽到跟前。童贯一看，段将军怎么样了？旁边有人看了看，大概是够呛了，摸一摸还有气儿没有。有人往这鼻子这一摸，启禀童枢密，已经一点气儿都没有了。哎，快点儿，扶放在担架之上，抬到后边。童贯心想，今天出师不利，第一阵先损伤我一员大将。这个功夫，陈宇手中摆刀，跟豹子头林冲两个人正打在了一起，马来马往，交战已经有十五六个回合。突然见林冲朝着这个陈宇迎面点了一枪，拨转马头就败下去了。林冲往起一败，这陈宇一裸缰绳，他没敢追。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忽然间在宋江的骑脚下又上了一匹昏红马，马上面端坐这个人，绿袍金铠，赤面无染，手中端一口青龙偃月刀。这个人是谁呀？正是大刀关胜。大刀关胜这战马往前一催，来到了陈宇的面前。关胜把刀一举，用刀头点指，来将通明。陈宇说，我乃是郑州的兵马都监陈宇，你是什么人？关胜说，我是水泊梁山五虎上将军大刀关胜。说到这里，这口青龙偃月刀就好像打了个立闪一样，斜肩在背，照着陈宇唰一刀就劈下来了。陈宇是百刀相迎，两人马打盘桓，打了有四五个回合，就见这大刀关胜突然间把这刀头往后一翻，把这刀转朝前。这刀转那是一个三棱甲子的透甲锥，这刀转奔着这个陈宇的钢嗓咽喉唰一下子就刺过来。刀转往这一刺，陈宇心想，干什么？你往我这脖子这扎，你也想学林冲啊？看着我这脖子这地方没有什么挡头，休想！他拿这刀那么一划了，这刀一划的时候，刀转啪，把这刀转就磕出去了。可是就在把刀转磕出去的这一瞬间，大刀关胜突然间把刀转往怀中一带，这刀头斜着就下来。按说这个刀头下来应该劈他这个人，今天关胜这招还真绝，他没有往他脖子上砍，也没有往他肩膀子上砍，这个刀头平着往他那个刀杆上拍下来了，啪的一声正拍在他的刀杆上。这一拍在刀杆上，陈宇就觉得这胳膊酥的一阵发麻。陈宇心里还纳闷，哎，他这是什么招数？他怎么不砍我，砍我的刀砍？可是他没想到关胜这是一招，这个刀面一拍的刀杆上，这刀面可并没有起来，顺着他这个刀杆那个刀刃就往下滑了，唰的一下。这陈宇没有精神准备，没想到关胜有这么一招，陈宇略一迟慢，就是略一迟慢的，还不算全迟慢，要全吃慢还就麻烦了，全吃慢他的胳膊就断了，他略一吃慢这手一松，撤的慢了一点，噗的一下把大拇手指头给削掉一半，上半截大拇手指头这一削下来，陈宇一抖了手，这刀就撒开了，嘡啷啷啷啷，这刀就掉地下了。刀一掉在地下，陈宇左脚尖一领蹬，这匹马一拨头赶忙往下跑。这还不跑吗？手里没刀了还在这对付，再对付就挺等着死了。陈宇这匹马往下这一跑，刀扔到疆场上了。大刀关胜把青龙偃月刀一横，他朝着陈宇喊了一声，哎，陈宇，你那半截手指头还在这地下呢，回来把它捡着安上，说不定能长牢了。陈宇一听，让我回去捡那半截手指头，我呀我不要了。陈宇暗想，我回去一捡那半截手指头， 你咔嚓给我一刀，把我脑袋给切下来了啊！我这不是因小而失大吗？啊！我宁可这手指头不要了，我也不剪了。陈宇催马就下，他来到童贯的阵脚之下，一见童贯，童枢密，我这手指头让他给我剁下半拉来。童贯一看陈宇那大把手指头哗哗往外直淌血，马上吩咐随军的军医快点给他包扎伤口。这个时候童贯在其脚下可正在想出一个妙计，这个妙计是谁想出来的呢？是他手下这两员中军大将，一个就是丰美，一个就是毕胜。刚才陈宇跟关胜两个人在疆场上打着的时候，这丰美就跟童贯说，童枢密，我们有这么多兵马，10万之众啊，宋江充其量也就是2-3万人，我们在这儿跟他斗将干什么？您就一声令下，趁着宋江在前边一字排开，我们这10万之众往前一拥，这一下子就把宋江给活擒了，梁山就给他荡平了，我们在这儿跟他摆什么阵势啊？童贯一听点了点头，言之有理，等待会儿陈宇下来的。还没等这句话落地，这陈宇就下来了，手指头让人砍掉半拉。陈宇这一回来，童贯手中把令旗一举，高喊一声，众位三军尔等听着，给我一起往上冲杀，捉拿梁山的首领，捉住宋江者黄金1,000,000，捉住108将的任何一个头目，赏黄金1,000,000，给我往上杀。童贯一挥令子旗，好家伙，10万官军犹如海潮相似，又好像疾风扫残云，一下子就冲上来。这边往前一冲，口喊着要捉拿宋江。宋江呢一看这边童贯指挥的队伍往上冲杀，就看宋江夺转马头，带领着梁山众将以及他手下的楼兵往下撤退。宋江往下一退，童贯一看，我这一计果然的好使，宋江你往下退，你跑不了了，现在我10万之众犹如兜开一个大网一样，鱼儿哪里脱逃，追呀。童贯在后边督阵，这些官军像潮水一样往前滚涌，宋江往哪跑他们就往哪追，一直追出来足有4-5里路。再往前面一看，前面有2座高山，这2座山当中间是一条通道，这山的两边呢是慢坡型的，山不算太高，因为在梁山周围这一带没有太高的山，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一个大丘陵地带，但是这应该也叫山。宋江这支队伍就在这两山当中，这山谷之内就败下去了。宋江队伍一进山谷，随着追赶宋江的这些官军呢也都进了山谷了。宋江出没出山谷已经看不着了，官军们反正是进去了不少。童贯这匹马刚来到山谷的谷口这儿，正要往里走，突然间就听两山上那树林子里边有几棒锣音，哐哐哐哐哐哐哐，这一敲锣，哎呦，感情在这树林子里边埋伏着无数的弓箭手，这弓箭就射下来了，密如飞蝗一样，像雨点相似，朝着两山当中间这山谷之中这些官军们就射开了，啪。这是射箭了，这是下箭雨，这些官军们可惨了，因为这个地形对他们十分不利，左右夹攻，往前走走不快，往后退退不了，这些官军呐， 在这山谷当中，有的被射死，有的被射伤，有的哭爹喊娘，有的呼天惊地。这个时候童贯在谷口那个地方还没有催马进去，童贯一看此处有埋伏，他赶忙把马头往回一带，看了看这丰美还有这必胜这两员大将，一看童枢密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们的人马兵分两路，快点攻这两座山，攻到山上把他埋伏在树林之中的那些弓箭手斩尽杀绝，方能解开我们这些官军的围困。童贯一听，好，童贯马上把令旗一挥，命令官军是兵分两路攻占这两边的山头。这些官军呐，就在这树林子里边开始往上爬，往那山上走。当这些官军们都爬到了山顶上，进入到树林之中，找梁山上的楼兵啊，一个也看不见了。怎么，人家都撤了，此时刻这弓箭也不射了。统管吩咐人看看宋江跑哪儿去了，有的人在山的高处远处瞭望，没有，找不着了，不知道宋江上哪儿了。童贯又分出两支队伍在这附近周围催开坐骑，四处寻找宋江的踪迹，寻了半天没有，四处寂静无声。童贯一看就剩下他自个儿打扫战场了。来到这个山谷当中，有很多官军被射死，有的官军射伤了，射死的就地掩埋，射伤的拔出剑来，身上带着伤，能包扎的包扎，不能包扎的回城再说吧。查点了一下，就在这山谷之中连死带伤有5000之众。童贯心想，我这一出兵死了一员大将，伤了一员大将，又连死带伤5000官军，这是出师不利呀。童贯看看丰美，又瞧了瞧必胜。童贯心想，必胜必胜必胜你也不灵啊，也没胜啊。这功必胜在旁边说话了，童枢密，今天我们虽然是中了宋江的一个小计，但是我们毕竟把宋江追的是望影而逃啊，这说明山上的这一伙毛贼鼠寇还是惧怕官军的。一听说童枢密大驾来到此处，吓得他们是抱头鼠窜。童贯一听，哎，可也对，这话就得这么说呀。童贯当时这精神头又抖起来了，是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这是出战告捷啊。他还出战告捷，怎么告的捷呢？童贯心想，反正我把他撵跑了啊，我这个手下人虽然死了这么多吧，但是我们是在前进中死亡的。童贯马上吩咐回城，队伍调转头来是回转济州。童贯回转济州啊，济州的兵马都监张叔夜闻听说童贯出去战宋江回来了，张叔夜迎接到城门之外。张叔夜这功夫一看童贯呐、啊，哎呦，那脸耷拉着，那眉毛往下垂着，肌肉都是下走向，就知道这童贯今天这仗没打得怎么样。往后面一看，还有不少伤兵缠着脑袋的，挎着胳膊的。更令他注目的是，抬着一个死将军回来了，旁边那将军手指头拿白布绕着。张树叶一看，看来这头一仗不怎么样啊，把他们让进城中。来到大堂之上稳坐之后，张叔夜就开始问了，童枢密，首战出征不知胜败如何呢？童贯半天没言语，这次出战跟宋江见了一个面，很多人都说宋江如何如何，怎么怎么厉害，我今天一见不过如此而已。 随州的兵马都监段鹏举不听我的劝阻，贸然上阵，被他们手下的那个豹子头林冲一枪给刺死了。随后陈宇上去了，跟他们那个大刀关胜交手，不慎把手指头给伤了。他撤回来以后，我想了一条计策，以我之多胜敌之少啊，十万大军一声令下全线出击，吓得宋江抱头鼠窜望影而逃啊。这个宋江还多少的有点谋略，在两山当中峡谷之内树林里边埋伏下了一些弓箭手，我们的追兵进入峡谷，让他乱箭射了一阵，伤了不少人，但是这算不得什么，哈哈，我有十万之众，伤个三千两千的人，哎，九牛一毛。所以说呢，总的来讲应该说我们是出战告捷。宋江被我们撵的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，明天我准备再次出征，要活擒宋江。张叔夜在旁边一听啊，心想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您这一说我这一听我就明白了，您这一仗是打败了，大将军死了一个伤了一个，又伤了好几千人，还在这吹呢，愣说出战告捷。张叔夜那也得顺着杆往上爬呀。张叔夜说，童叔密，果然您是用兵如神呐，首次来到这里就大获全胜，真是庆幸之极呀。您临走的时候嘱咐我的话我都按着您说的办了。嗯，童贯说，我嘱咐你什么话？张叔夜说，您让我多腾出几间房来，留着装梁山上这些贼寇们的俘虏。您还告诉我用108个木招子都写上梁山108将的名字，这些个事儿我都做了。童贯一听他都做了，是我说过这话。童贯心里边又一转念，我首战之后梁山上人一个没抓回来，你跟我说这个，你是不是有意对我讽刺啊？但是自个儿呢还不好说这话。童贯说，嗯，准备好了那就好啊，等着明天我出去把他们梁山的这些人抓回来啊，捆绑之上就用得着你准备的这些东西了。张叔夜说，童叔密，今日首战告捷，我让他们准备了几桌酒席，我们共同庆功吧。童贯说，那好。他还要庆功呢，张叔夜马上传下命令，就在这济州城内大堂之上设摆宴席，童贯跟他手下和各路的兵马都监都在这儿同桌共饮。负伤的那位陈宇呢，虽然手指头绑着，也在这跟着喝酒。那位段鹏举当然就买棺椁给承殓起来，停了灵了。童贯酒席宴上跟这些个各路的兵马都监又吹了一通又擂了一通，然后倒在他的大帐之中，让这些兵马都监以及他两员副将一起商讨军事机密，明天这仗怎么打。童贯跟他们就说了，明天我们还得要跟宋江见面，明天这个宋江再出来我们怎么样的迎他呢，怎么样子不让他跑呢？这个功夫有一个都监是陈州的，他叫吴秉义，还有一位许州的，他叫李明。这吴秉义跟李明两个人就说，童叔密，我向您献一条计策，明日宋江不出兵还则罢了，宋江如若出兵我们就可以把他生擒活捉。童贯说，你这个计策是什么计策？吴秉义说，童叔密，明天如果在那个地方宋江出兵，您呐把马往前一催，招呼宋江阵前搭话，如果宋江上来您就跟他讲，小以利害，知以利弊， 告诉他只有投降一条出路，如果顽抗必败无疑。这宋江要是上来呢，您就跟他谈，假如明天您让宋江到前线来，宋江他不上来，如果他手下哪一个将官上来跟我们交锋，那么我们这些个各路的将军就出去跟他迎战，但是这种迎战应该是假的，是逗引他，跟他耗费时间。童贯说耗费时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就是说您在疆场上跟宋江对阵的时候，我和李明我们各领一万人马，在整个队列的后头，马去鸾铃，悄悄的绕道，形成包围之势。我们绕到宋江那军队的后面去，这个包围圈一旦形成，我们在宋江的背后一声呐喊，我们由后往前杀，您由前边带领的军队往后杀，把宋江就包围在当中了。哪怕宋江他不束手被擒呐。童贯一听，一条大拇哥，好，果然是好计策。吴秉义，如果这个计策明天得以实现的话，回到朝纲之中，我一定向当今圣上为你请功。吴秉义说，多谢童枢密。童贯觉得定了一条计策了，这天晚上这个觉睡得都比较香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各自用棒战饭，点齐了队伍，浩浩荡荡离开了冀州。童贯心中暗想，宋江今天你难逃我的罗网。